叫十字架的道路哈。其实我们信主哈，这个之后我们要走的这条路呢，就是十字架的路。那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走啊？我们知道我们要是去出发，要去旅行，走一条路的时候，一定有许多的预备。然后呢，去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希望到那个地方之后能够看到一些很好的景啊。那我们走十字架的路呢，我想也是啊，我们是要准备，另外呢还要去能知道将来能够看到什么啊。好，我们就哈、啊，我就讲就好了，可能一会儿放出来再说哈。大概呢，我会在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什么是哈、啊、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或者叫什么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如何去准备走这个十字架的路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这一条道路，那个后面我们一定要知道选择一条路后面的结果是什么。那我们就先看哈，到底是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先读这个经文好吧，在路加福音9:23，我们一起来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我。所以这里边耶稣说呢，要有人跟他做门徒的话，有两件事哈。第一个就是舍己。舍己呢，在英文翻译他就说叫 deny， 就是完全的否定，否定自己，就是什么呢？我自己的身上没有一件是好的，哪怕是以前大家或者人看我们自己看为好的那个都不是，所以是完全对自己的否定。对自己否定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已经没有我自己的主权，我没有我自己的想法。那很明显的意义就是说我把我的主权全都交给神了。这个我们想呢，我想就用它就是顺服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要舍己。那第二个就是什么是耶稣说你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，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？因为十字架我们知道，十字架那个结果是要被钉死了，对不对？耶稣上十字架是被要钉死，那我们要往十字架上钉什么？那我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认为你的十字架，同意这个十字架是人的举个手，比如说我的十字架可能是我的配偶，也可能是我这个特别不喜欢讨厌的老板，或者也许是这个或者也许有比如说有家里有悖逆的这个儿女，那当然也有了，在包括我们在教会里哈，我们也会就是说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喜欢，会不会是我们一起在一起这个同工，就是到底有谁同意说我的十字架可能就是人的？有没有认为有哈？好的，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十字，我要钉的实际上是个人。那第二个就是十字架可能是一个事情，比如说我工作当中的难题，或者是我心中的一些劳苦愁烦的事，或者是我身上比如说我的病痛等等这些事情，有没有人同意这个就是我的十字架？有多少人？也有哈，这个其他人呢？那其他都没举的，是不是就是等了后面那个？应该是一定有后面那个答案哈、啊。到底那个十字架，因为我们如果不清楚啊，我们可能会钉错啊。本来应该被钉十字架的那个，他好好的还活着，然后呢，不该钉的，我们把它钉上去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要知道哈，我们要仔细的想清楚啊，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。我们就来看看，第一个哈，就是我想呢，十字架就是要钉死的是什么呀？其实是我们的老我，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读这段圣经好不好？加拉太书5哈，从这儿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这里这个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实际上是哈，我们肉体和邪情私就是罪。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应该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但是因为我们肉体还在，所以呢那些罪呢是不可能全都消除。就像我们常说哈，牧师也讲，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其实还会犯罪的。那所以呢这个罪呢就是要靠我们信主之后，耶稣说天天钉 十字架就什么呀？天天把我们的罪钉到十字架上，让他死。这是第一个啊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忍受罪人，就是我们彼此之间都是什么呀？都是罪人。虽然我们是蒙恩了，那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彼此之间可能我可能会让别人我犯罪去得罪别人。那在圣经里也有讲哈，在希伯来书他有讲，他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免得这个疲倦灰心呢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彼此是罪人，所以呢，别人也会伤害我，我也会什么去伤害别人。那个这个也是什么呀？也是我们要忍受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忍受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人对他的伤害，对吧？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。而且呢，那些钉他的人讥笑他，对不对？骂他、打他，所以这是有另外有外加的，这也是什么？这也是一个十字架。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哈，那我们要走这条路呢？这段经文我想给我一个看见，就是什么？我们走这个十字架是成圣的道路。那有的东西呢，就是要放下，放下什么呢？就是前头舍己。我们要放下的就是自己的主权，然后呢顺服神，然后呢，但是我们要放下，我们要还拿起来一些东西，拿起的是什么呀？就是十字架，然后呢要把什么呀？把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哈、啊、这个走十字架道路有放下的，有拿起来的。这是哈、啊、这个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到底什么是哈、啊、我们的十字架，这样我们就很清楚。所以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哪些应该把它钉死。那我们走路的时候呢，要有预备。同样哈，我们怎么样去预备走这条路呢？我就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，来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去预备走十字架的路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？耶稣出来，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。到了那地方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，跪下祷告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；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祷告完了，就起来。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因忧愁都睡着了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啊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这是他接下来就要犹大就要出卖他，然后他被抓，然后被审，然后呢就被钉十字架。所以呢，在耶稣上十字架前，他的预备是什么？是祷告。圣经里其他的福音书还记载什么呀？耶稣不单为自己祷告，也为说为他的门徒祷告，还为信他的人祷告。所以呢，预备走十字架路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祷告。我们看在第四十节哈，这个到了个地方，耶稣就想说：“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然后耶稣自己啊就跪下来开始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耶稣是怎么祷告的呢？我们就要看看。第一个呢，祷告他耶稣在42节他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”哈，所以他前头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。”也就是说，当耶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态度是恳求的，是一种恳求的，不是说是比如说像我们说，比如说让谁做一件事是命令，耶稣他是恳求的，这是我们祷告的态度。然后在马太福音他说呢。耶稣就俯伏在地祷告说，也就是说，他祷告的时候是真的是趴在地上。那这个克西马尼园呢，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看到，他这个有一块很大的石头，如今在上头建了一个教堂。那在那个石头上特别还刻了一个，好像一个耶稣伏在石头上啊，在祷告的。所以这耶稣在那里祷告是什么呀？真的是他是伏在，所以他的祷告的态度很清楚，是恳切的，是请求的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说祷告的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那第二个呢？耶稣祷告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说哈，我们说这个一个人有多么的属灵。其实他祷告，耶稣祷告的时候啊， 他很真实。你看他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耶稣他说啊，如果你愿意把这个杯撤去，也就是说，耶稣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他的想法是什么？能不能把这个杯撤去？他不但有想法，而且什么呀？他还要正确的向父来陈明。他说啊，你要是这个有可能的话，把这个杯撤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就说一样，就耶稣祷告呢，他很真实的把心里的想法，他就向父讲起来了。所以第二个呢，我想就是说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可以讲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。这个是他祷告的。在这个希伯来书哈也说，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、流泪祷告、恳求呢，能救他免死的主。也就是说，你看那个时候啊，他想哀求啊，把这个杯撤去，那个心呢，其实也是很迫切的，他是很想，因为那个杯是很苦的。后面我们知道这个杯是很难的，这是第二个，就是说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呢，也可以把自己想法跟神去讲。啊，第三个呢，就是第42节，他说了，他说是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当这一句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哈，就是说耶稣单从这里我们还看不出来，耶稣他在祷告当中是不是他明白神了。但是呢，要从第二次在圣经里记哈，耶稣在这个祷告不是祷告一次，他是祷告了3次。然后呢，在第二次的时候，他又去祷告，在马太福音记他说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"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一直成全。"也就是说，第一次他祷告的时候呢，他还在想把杯撤去，但是第二次祷告时候，我们看呢不一样了，他知道什么呀？这个杯可能啊不能撤去了，所以他慢慢的在祷告当中，他明白神了，所以他的祷告也不一样了。所以在祷告当中呢，是耶稣是要明白父神的旨意，而不是说要把他自己的心意让父来给他成全，而是要成全父的旨意。所以祷告是什么？是明白神的旨意。然后呢，当他祷告完之后，他就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神了。因为他第三次祷告的时候，圣经里说，他说跟前面祷告的是一样的。当求告完之后，他就不需要再做，不需要再说什么了，他就把自己全然的交给神了。所以祷告就是什么呀？是一个全然的一个交托。那我们就是从耶稣在前面的祷告，我想呢，就给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呢一个提醒。我们走十字架道路，第一个呢就是要祷告神，然后呢，第二个呢，在祷告当中我们要明白神，第三个呢，要学习，要交托给神。那对我们来说，今天呢，比如说我们怎么样，在什么时候先祷告神呢？其实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。我们在走十字架路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有的时候呢会犯罪。那当然，同样的，别人呢，周围环境也会什么呀，也是有罪的，所以他也会刺激我们。那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对他的反应，有可能我们说的话、做的事也会什么呀？我们也会犯罪。所以祷告的时候呢，这个一定要想哈，我们遇见事情怎么样先祷告神。在圣经里哈有一个例子啊，这个牧师啊，上周有讲到，特别讲到诗篇39篇，他讲了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大卫，他说啊，大卫自己说，他说我要小心我的这个言行，然后呢，他说免得啊我的舌头犯罪，他是想不要犯罪得罪神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他说有恶人在我面前，这些恶人呢在我面前的时候，他说我本来想啊把这个嘴捂着就不想说话，但是呢，他就开始什么呀？他就没有声音了。他好坏话他都不讲，但是呢，他是虽然是这样，他心里是怎么样啊？嘴不讲，心里还是有一些愁苦的。当愁苦的时候呢，他心里啊这种热哈，这种好像是就激动起来了。然后后面他说，我默想的时候啊，火就烧起。也就是说，越想这件事，越想那个恶人心里怎么样，就用我们今天的话叫火大，对不对？越想越火大，怎么办？接下来就什么呀？大卫他说，我要说话了。 但是呢，大卫是向谁说话？后面很清楚啊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个。”也就是说，当大卫想要说话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去对那个恶人讲？他没有对恶人讲，他对谁讲？他对神讲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啊，第一个，我们里面是有罪的。别人如果激怒我们啊，我们不要去对人讲话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心中有苦，我们要对谁讲啊？赶紧祷告，就是向神讲话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我们要哈，这个要祷告的时候要向神讲话，先跟神讲话，不要去跟人讲话。我们知道这个，其实现在很多哈，不单是美国各地都有，就是心理哈这个问题的，他们要找的是谁啊？找心理医生。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心理医生他向谁去讲。我们把一些就是像一些垃圾啊什么都去倒给他了，所以呢，后来有调查说，这个心理医生其实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多这个心理的问题，所以那我们信主哈，我们要向谁讲？我们只有一个，就是向神讲，不要去跟人讲啊。这是第一个哈，第二个就是祷告哈，在主面前啊要真实，这也是哈在圣经里讲的，大卫真的是很真实。在这个诗篇第109篇，他有讲，大卫讲到，他说啊，有一些那些人啊，向他行诡诈，然后呢，而且这些人呢，有的是什么呀？是大卫对他好的人，反过来是什么呀？以恶报善，所以大卫啊，就心里很多的愁苦。那他怎么办呢？他没有去自己去报复这些人。他就跟神说了，他跟神怎么说呢？圣经里说啊，他说愿那个恶人啊，愿我的那个敌人，他说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，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。所以你看看啊，他说后来他说愿他的后裔什么呀，成为那个讨饭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这个大卫他向神祷告，他是真实的，他心里确实有苦，但是他怎么样？他这些话一概不跟人讲，他也不去自己去申冤，向那个恶人去做。他是个王，其实他有的是他身边的人，他是可以去用这个王权，但是他都不用。他把这一切的事情，他用祷告来交给神。所以这个事哈，我们要学习，在神面前呢，我们是可以真真实实的，无论我们心中哈，我们在任何的受到任何的伤害都可以。我们啊，那对，甚至包括对某一个人哈，我们可能一时不能够原谅的话，我们心中有恨，可以讲，跟谁讲？跟神讲，把我们心中真实的感受来对神讲。当然呢，这个真实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也要真实面对我们心里头我们的罪。其实我们教会呢，每个周三都会有祷告会哈。其实祷告会的时候呢，我会发现，我们确实有很多的祷告，但是呢，后来我一思想，很多的祷告呢，大部分都在什么呀？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事情上，很多的需要上。但是呢，确实有一件事情不太多，也有，就是我们认罪的祷告很少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神面前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不可能没有罪。那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要在神面前要真实，有罪我们就愿意承认，就可以哈，来到神面前祷告神，让神帮助我们去把我们心中的罪可以除去哈。这是这个第二个，就是我们要真实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在祷告当中啊，可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呢，之后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就要什么呀？就照了他的旨意去行哈。在圣经里有很多的例子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卫的这个例子，以前也跟大家讲过，大卫跟这个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呢，生了一个孩子，然后呢，上帝呢要击打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就病了，快要死了。快要死之后呢，大卫呢他就自己在他的宫殿，他要禁食，不吃不喝，在神面前，他在想什么呢？他说，或许神可以怜悯，让这个孩子活过来。所以呢，他不吃不喝之后呢，这些这个仆人啊，就好像是这没办法了。可是有一天呢，他听到仆人在下面说话了。大卫就问他说：“是不是孩子已经死了？”果然，神并没有听他的祷告。 他以为神会让这个孩子活，可是呢，他听到这个孩子死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大卫他起来干什么呀？他不再进食了，他起来洗漱更衣，他去吃东西去了。结果仆人不明白了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为什么哈？这个孩子没死的时候你在那进食，这个孩子死了你却要洗漱更衣，却可以去吃去喝去正常的去做正常的事情了。”大卫说了一句：“他说啊，他说这个孩子啊，就说呢，他要死呢，他说我必要去他那里去。既然神没有听我的祷告，神的旨意是什么呀？就是让这个孩子死，我为什么还要再进食呢？”所以他在祷告过程当中，他慢慢明白了，这个孩子是一定要死的。所以他就起来了，他不再进食了。所以这祷告当中，他就明白神。当然后来上帝赐福给他，后来这个他跟这个八十八又生了一个孩子，就是谁？就是所罗门，是上帝祝福的，就后来的大卫后面做王的这个。那还有这个是哈，这个个人的。但是我们哈，今天我说我们是在教会，我们有神的工作。我们祷告是不是就可以？我们做神的工就可以？我们想做就做呢？也不是这样子的啊。保罗啊，他在这个宣教的时候，他们本来是想去一个地方要宣教，可是呢，在祷告当中啊，说神的灵竟然禁止他。他们是宣教啊，去传福音，这是好的。可是神的灵禁止他，但是他们祷告当中听到哪个？他听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，马其顿。人要求他去什么呀？去把福音带给他们。所以，我们看哈，这个在祷告当中啊，不是说我们做神的工就一定是说我们想做就做，我们也要祷告。而且呢，神让我们做的可能并不是我们想做，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。所以，这是保罗哈给我们的一个做神的工作也要去寻求，而且呢，也要在祷告当中明白神。然后呢，不是照我想的，我要去这边传福音，可是神说不，你要去那边。所以这也是他在祷告当中做神的这工作也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是在祷告当中明白神啊。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交托，怎么交托呢？你看这个十架哈上有我们有讲过主日学十架七言呢，这个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呀？他说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你知道耶稣啊，他祷告完他要死的，他要跟神完全的隔离，能不能活他知不知道？他必须要完全的相信神，所以呢，他就把他交托了哈。我们自己其实呢，我们祷告像求人一样，我们有没有过求别人做事情？比如说我求长老，哎，长老你帮我哈做一件事情。当我把这件事求完了给他的时候，我的事情就变成谁的事情了？就变成哈长老的事情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，这个是在这个旧约里哈记的。在这个历代志上有这么一件事哈，这个以色列有两个半支派，他们要跟谁打仗呢？他跟叫这个夏甲人去打仗。然后呢，当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啊，这里他特别说了哈，他说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，也就是祷告神，然后依赖神，后面他说神就应允他们，也就是说什么呀？神答应他们的祷告了。然后呢？他们怎么样就得胜了？他们掳掠了很多的这些哈这些战利品，然后呢，敌人呢也被杀了很多。他后面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因为这征战是出乎神。”这是中文哈，你以为这个战争是出乎，不是这样子的哈。你看这个英文说什么呀？他说：“这个征战是谁的征战？”他说：“是神的征战。”所以当他们祷告呼求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他们了，是谁来打？是上帝的战争了。所以这个就是祷告交托哈，在这个有同样的一件事啊，是在这个记这个犹大王约沙法也是，那个时候是什么摩亚亚门人来攻打他们，很多的人，这个时候那个犹大王的约沙法他就宣告全民禁食祷告在神面前，然后这个有先知就跟他说了，他说犹大众人啊，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。你们要请听，他说什么呀？说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，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慌。后面还说，这跟上面是一样。他说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，在乎什么呀？在乎神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说这个征战。 不是你们的了，是谁的？是神的征战了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啊，交托了之后啊，这件事情就变成了神的事情了，不是我们去打，是神在打。我们走十字架的路啊，其实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一个征战，我们叫属灵征战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钉死老我，把那个旧人啊要钉死。我们自己能不能致死那个罪？不能，因为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啊，我们就像这个，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山上找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就把罪给致死就好了。我们不可能，所以我们需要耶稣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，信了主之后呢，里面有一个很好的、最好的东西就是圣灵哈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加拉太书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哈。所以我们经常会不会就像保罗说，心里真是苦，我想这个做的这个好善不做，我不想做的那恶去做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场征战的时候呢，他说了，我们有个圣灵，圣灵跟谁是这个敌人？跟那个情欲啊，就是那个罪，他们俩是敌对的。那要想得胜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就要靠谁呀？就要靠圣灵啊，来这个得胜。怎么样去用圣灵呢？这个圣经里有讲叫全副的这个军装，其中有一个武器就是圣灵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，只有一件攻击性的武器就叫圣灵。但是圣灵的使用方法是什么？圣灵这个在后面说啊，他说借着多方祷告祈求，也就是说，想要用这个攻击性的武器呢，圣灵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。所以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，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就做主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呢能够愿意顺服圣灵的同时，实际上就是什么呀？我们不顺服肉体了。我们顺服圣灵，那个肉体就什么呀？其实相对它就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哈，在属灵征战上一定要借着祷告，然后呢交托，这场征战就变成圣灵和我们里面罪的征战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约沙法王，他祷告，然后呢就把里面这个哈征战的事他就交托了。我们呢，耶稣哈上十字架，他是走的，他是钉了一个真的十字架。我们那个十字架在哪里呀？在心里面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怎么样去征战？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走十字架道路。我们说了，这个是要祷告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顺服啊。今天特别选了一首顺服的歌，是新歌哈，大家不太会唱，但是呢，我想内容很告诉我们哈，我们是要学习顺服的，因为耶稣他是顺服哈。先问问亚当犯了什么？什么？破。不顺服哈，对，亚当犯的罪哈，这个圣经里有讲啊，这个罗马书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要不就困了哈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了义人。这第一个人是谁呀？就是亚当，他什么罪？悖逆哈，在这个圣经里旧约有其他讲哈，叫亚当犯的是叫悖约。啊，因为神说了，说你不要去吃这个果子嘛，结果呢，他就违背了，所以呢，悖逆的罪。所以呢，耶稣来了干什么呀？他就因义人的顺从，哈，耶稣就变成了那个顺服的一个榜样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呀？也就是说，亚当犯的罪，耶稣一定要把他什么呀，反转过来。亚当悖逆，耶稣叫什么呀？学顺服，哈。在这个42节，我们看啊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最后说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我把去掉了之后啊，什么叫顺服啊？就后面最简的这个，就什么叫不要我的，只要谁的，只要你的，就叫顺服。我们俩在商量一件事，对不对？我有我的主意，他有他的主意，怎么叫顺服？不要我的主意，要谁的？要他的主意，这个就叫顺服，是不是？我们在神面前哈就是这样， 那耶稣呢，给我们有榜样哈，在这个腓立比书，这个我们常读的哈，既有人的样式，自己卑微，就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耶稣呢，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顺服的榜样。他不要他的，他的心意想把这个苦杯挪去，不行，我不要，要什么呀？我要神的，你让我上十字架，我就上。所以这个就是顺服。当耶稣他愿意顺服下来，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你看，我们看哈，43节就有了。他说，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哈，当耶稣他有一颗愿意的心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加力量了。天使给耶稣加力量哈，然后呢，后面到44节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迫切，但是呢。顺服是什么呀？是有痛的。我们有人应该做过手术啊。这个如果身体当中我们有一个东西，要把它从身体里要把它摘除的话，如果不打麻药会怎么样？会很痛，对吧？因为那个东西是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。那我们其实对付罪是什么呀？那个罪在哪里啊？就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个罪把它拿出去的时候啊，是这个十字架是要痛的啊。耶稣呢，他当然是他也会有痛，他的痛当然跟我们不一样。耶稣的痛是什么呢？他后面说啊，也是十字架上最后这个七句话，他就讲，他说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？也就是说，耶稣的痛除了这些什么门徒的背叛呐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些人鞭打呀，还有这些人这个冤枉他呀，很多的哈。这个其实最痛的是什么啊？是因为当他在实际上背负人的罪的时候，他跟神完全的分离，那个才是他真正最痛的时候。我们有一首歌哈，叫《最痛的时候》，就是那个，因为罪不可能跟圣洁的神在一起的。所以要想哈，这个顺服是一定是这个有痛的，心里不乐意哈。其实这个就。前几天发生一件事哈，上周也是我带敬拜哈，那个带完敬拜之后呢，新航弟兄发了一张照片，发这张照片呢，我没有给大家看哈，那个照片拍的还可以哈，我完了之后呢，有一个动作，我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，然后新航说了，他说，你这个带歌的时候哈，你要举手啊，要这样举，不要横着举哈，其实这个他不是跟我说过一次了。这是第二次哈，他跟我说了，当然你想我自己呢，我心里看了之后，说真话哈，我心里其实并不是很那个什么，因为想这个好像是不重要，但是呢，实际上是表明什么呀？我突然发现啊，这个后来远利他就说，他说你不是要讲十字架要顺服吗？哈，你的里头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其实我里面的反应就是什么呀？不想听新航的，不想听。这有什么呀？这不就举个手高呀，低点有什么呀？但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个反应，说明我心里的那个不顺服，就能看出来。其实像这样的事情，其实还有很多哈。这个在教会里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以前我想可能跟大家、跟长老啊，还包括克明那时候还一起弄，我想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什么呀？是因为他们在什么呀？这个都在让着我啊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里面真实就是不愿意顺服，所以呢，但是要想顺服起来什么呢？后来真的是，就祷告神啊，说这个要学习吧，因为我要讲顺服，我自己也要学习顺服。那所以今天幸好你看我有举手没有举横着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我也在学习哈，这个确实是不容易，这只是一件小的事，还没有说哈到这个人家来顶撞或者是很明显指出我里面的罪。如果要指出那个是更难的，啊，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顺服啊。然后你看，当耶稣他祷告完之后，他顺服之后呢，后面他就说了：“起来，我们走吧。”跟门徒说：“看到那个卖我的人进了哈。”他就说，他祷告完，愿意顺服神的时候，神给他加力量，他就可以去面对十字架了。所以要想走十字架的路，必须要有祷告和顺服。那怎么操练顺服啊？我先问大家问题：什么叫怎么叫爱神？你怎么去爱神？或者你怎么能看出一个人他爱神？ 神是看不见的。爱人如己哈，这个圣经里有讲啊，我们怎么叫爱神呢？你看一个人怎么爱神呢？他说，这个若不爱呢，看得见的弟兄，就怎么样？后面那句啊，就不会爱呢，看不见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啊，这个爱神是能看得见的。那同样哈，顺服呢，其实啊，也是能看得见的，能操练的。在旧约圣经里哈，神把自己和以色列百姓啊，和以色列这些人，他有比作几种关系。大家想想都有几种关系？神把自己和以色列百姓，他有好几种关系，你能想到有哪几种关系？刚才谁说？夫妻的关系，对，还有什么关系啊？父子啊，还有呢？救主。还有什么？朋友，朋友也有，朋友的，我是说整个的以色列吧，朋友是神跟亚伯拉罕，他称他是朋友啊。这我说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啊，还有一种关系，子民，对吧？子民的话，神是谁呀？神是王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哈，大家都记得很多啊。然后第一个哈，就是父子关系哈，这有这个圣经啊，他说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啊，这是对大卫说。当然后面也有很多说我要做他们的父，他们要做我的子啊，这是第一个是神把这个哈这个他跟这个百姓这个关系。第二个就是什么呀？君王和百姓的关系。他说这个当时哈这个以色列人求王的时候，然后呢这个撒母耳就跟他说了一些话，后面完了他说什么呀？他说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你们的王。那个时候以色列里没有王，其他的国家都有王，所以以色列他就想我们要一个王。撒母耳就跟他说了，其实神就是你们的王啊，这是君王百姓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丈夫和妻子啊，夫妻的关系。这个说这个耶利米说，被盗的以色列行淫，我为这缘故哈，给他这个写这个休书。还有在什么雅歌哈，我们知道那本书。说神是什么呀？就像良人哈，新郎，那个这些他的百姓像什么呀？叫佳偶，就是新娘哈。这都是神给我们定的关系。那到了新约的话，保罗讲基督徒新生命有哪几种关系？他特别讲了，这个应该很清楚，要顺服，要怎么样？有几种关系？有夫妻关系，对吧？主仆的关系，还有什么呀？还有讲到什么关系啊？这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啊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三种关系。但是讲这三种关系的，我们要看这个哈，是不一样的。他把谁放到前头了？妻子，你看丈夫。然后呢，他先讲儿女，然后讲父母，先讲仆人。后讲主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其实他已经把这个顺服的关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他说什么呀？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儿女要顺服父母，然后呢，仆人顺服主人。所以这他已经很清楚把这个放在这个关系上了哈。那我们经常哈讲这个，其实最多的就是夫妻关系哈。这个一讲到妻子顺服丈夫，很多姐妹确实心里觉得不太哈，这个那个丈夫那个样子，我怎么能顺服他，对不对？其实哈，我们看一看啊，神其实特别恩待姐妹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先看看哈，妻子她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啊？妻子她要顺服丈夫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们刚才讲了，我们又是神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呀？妻子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个做妻子还要做什么呀？还要顺服神，对不对？这是妻子该做的事情，要顺服丈夫，要顺服神。但是丈夫要做什么事呢？再看一看，丈夫要什么呀？丈夫在神面前又是妻子，对不对？他要顺服神，然后呢，还要为妻子舍己。这个最近哈，国内在高考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看这里头，妻子需要考几门课？ 妻子只需要考一门课哈，就是顺服。丈夫有几门课啊？要学呀、啊，有两门课哈，又要顺服神，还要什么呀？还要为妻子舍己。所以你看，神是不是很爱妻子了？所以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要怎么样？看看你能不能被录取哈？这个到这个大学里就是啊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很简单，就是顺服。啊，丈夫呢，神还要检查另外一个功课，有没有舍己啊？你为妻子做了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在这个学这个功课顺服的时候，其实很简单哈。那我们想的哈，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，其实呢，你看耶稣走的，我们也要走哈。耶稣呢，他祷告，他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他就顺服，然后他就上了十字架。而我们呢，其实也是一样，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呢，就是效法嘛，祷告，然后呢，在祷告当中明白神，然后呢，愿意顺服，然后呢，才去走这条路啊，这个是很清楚的啊，我们要效法耶稣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说，看看走这条路，我们如果做了，走十字架的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？第一个结果就是神跟人的关系哈和好了。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哈。耶稣做了一件事情。他上了十字架，然后呢，他就成就了人跟神和好的关系哈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哈愿意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就是在跟神在和好，做一个和好的。然后呢，后面呢还有一个，耶稣成就了另外一个关系是什么？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。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啊！这个当然讲的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啊，但是呢，其实呢，耶稣上十字架，他把人跟神的关系解决了，而且还成就了什么呀？人跟人的关系也和睦了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哈走十字架道路的这个一个可以得着的结果。如果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路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和好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呢？那就从这两条哈去找原因。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了，就要第一个要先检讨自己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哈。其实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呢？你就可以看看自己啊，我有多少时间去灵修啊？我有多少时间去祷告神呢？我有多少时间去亲近神呢？对不对？我有多少时间去来这个到这里来聚会啊，小组啊，我们在一起分享啊，查经啊，这都是哈跟神的关系的建立的一个途径。所以第一个要检讨自己哈跟神的关系，另外我们里面有那个罪有没有被对付掉，对不对？那个罪是破坏我们关系最大的原因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如果确实我跟这个神的关系没有问题，那你就要想可能是神放在我们身边不同的人，他什么呀？他会因为是罪人，所以他会什么呀？会伤害我们，就像我们会伤害别人一样。那我们要学习什么呀？学习忍耐，学习饶恕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耶稣做的嘛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钉他的人，耶稣说要饶恕他们，他就要对别人来说呢，就是要怎么样？要饶恕。所以呢，如果跟人的关系啊，人与人之间关系有问题，就是要检讨这两个。这个就是什么呀？其实这个就是十字架，看看跟神的关系，然后呢，再看看跟人的关系。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第三个哈，选择这条路呢，一个结果是什么呀？将来是有荣耀的啊，是一个荣耀的道路。很多的人我们都想得什么呀？得那个冠冕哈，这个冠冕这个英文这个叫 crown 哈。但是呢，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愿意要什么呀？不愿意要这个 cross， 我们不想要十字架，只想得后面，但是不可能啊。耶稣走的路是先上十字架，然后他才复活，然后呢，他今天坐在天上父的右边。所以呢，想得荣耀，一定要什么呀？十字架是必经之路，有十字架就有冠冕，这很清楚哈。这个彼得前书有说哈，他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保罗也是哈，他说他要快要这个。 离世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呀？从此以后啊，他说我当守的道已经守的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。然后他说有公义的冠冕哈，为我存留。所以呢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要往远看，看到什么？将来那个荣耀，那个是更好的。所以这个是十字架的道路啊。我们其实哈，信了主之后呢，我们自己啊，生命呢有没有改变？其实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啊，其实就能看见。当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哈，人家看我们身上到底有没有神，他怎么看？他要看我们的言行，对吧？举止。可是其实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看哈。就是我们身上有没有十字架的痕迹？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，他复活之后，那个多马不信嘛，要看他。然后耶稣说：“你来看，他的手上、他的肋旁都有什么？都有十字架那个钉痕，被枪扎的那个钉痕在上头啊。”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信了主了，我们在人面前有没有一个十字架对付那个痕迹？如果我们有，人家是应当可以看到的哈，不是说我们一看哦，这个人很好啊，言谈举止都好，可是呢，唯独有一件事看不见，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神，那就说明我们没有让那个十字架对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哈要效法耶稣，让这个十字架的痕迹也能够留在我们身上，让人看到了之后就知道这个是一个被十字架对付过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啊！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知道哈，自己是悖逆的，但是主啊，真的是我们要献上感谢的是你自己啊，为了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，主，你用你那钉痕的手，主啊，来拯救，来医治了我们，求主也帮助我们，也一样在走十字架道路这个过程当中。让我们多多的去祷告神，亲近神，明白神，也更愿意给我们里面有一个顺服的灵啊，常常能够顺服神，也能够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也一样，顺服一些你放在我们上面的权柄，并且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能够彼此的顺服，啊，让我们的生命啊也有一个像主耶稣一样十字架的痕迹在里面，以至于当我们见主的时候，主啊，因为我们走过了十字架的路，所以就给我们有荣耀的冠冕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